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三天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，这也算是一种无常吧。今天要进入第三章，在进入第三章之前，有一首歌，应该是在座的朋友们很熟悉的，也许诸位可以共同来唱第一段就好啊。这首歌呢，歌名叫《给希拉希拉》啊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唱哈。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, I asked my mother, "What will I be?" Will I be rich? Will I be pretty? Here's what she said to me.Que será, será, whatever will be, will be. This is not for us to see. Que será, será, what will be.这首歌总共有四段，我们第一段所唱的呢，那就是它的含义，就是说，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我问了我的妈妈 ，What will I be？ 将来我会是什么样子呢 ？Will I be rich？Will I be pretty? 我可以很富有吗？我还能够很漂亮吗？妈妈就这样子告诉我了。给谢拉谢拉 ，whatever will be will be， 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将来是祸是福。This is not for us to see. 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预料的。给谢拉谢拉 ，whatever will be。底下的第二段呢，他也是说，当我还是学校的小孩子时，我就问我的老师，将来我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的老师告诉我就问我的老师，我将来可以画画吗？我将来可以唱歌吗？老师就告诉我说，不管将来如何，这都是我们所不能预料的。第三段，当我长大了，我谈了恋爱，我就问我的爱人，将来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将来我们仍然还会有天空彩虹般彼此的美吗？我的爱人就这样子告诉我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将来如何变化，这个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。第四段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妈妈了，我的儿子问我，将来我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将来我会是很漂亮，是一个小天使吗？我就告诉我的儿子说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这都不是您所能够预料的，我们大家都不能够预料将来会发生些什么。给谢啦谢啦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， it is not for us to see。 这首很温馨的歌曲道尽了人生的 无常，人生的不可逆料。回首来时路，我一直都不敢相信我会是这样子走过这一生的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么多的好姻缘，能够来新加坡跟诸位师父、诸位菩萨们一起学习的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极端内向、非常害羞啊，拍死连话都不敢讲的人，现在竟然天天要讲话。给谢啦谢啦，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, this is not for us to see。 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中，第二章无常，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谈死亡，谈无常，不晓得有没有激起了大家内心的共鸣。吴主席他告诉我说，生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，是学佛最应该要探讨的主题。可是吴主席观察，很多很多学佛人几乎都不谈生死，当然对生死也都不了解。佛教的终极目标不就是了生死吗？不就是解脱生死吗？既然要了生死，既然要解脱生死，为什么大家不去探讨生死的问题？为什么大家对生死还是这样子的漠然？吴主席他说，大家可能认为我不会那么快死，没那么早死，我不会那么快死，死不会落在我的身上的。所以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，就避开了死亡的问题。当然对死亡的探讨也不是那样子的普遍，对死后的状况我们所知都很有限，我们只知道很努力很努力，一般人很努力在名利上面下功夫，在财色名食睡这世间的五欲上面追逐，追逐了一辈子，等到年老力衰的时候要面临死亡了，才来恐惧不安。或者是佛法里面大家一直在谈苦集灭道，苦圣地没有错，集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，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，人生最大的苦是来自于生死，是因为有生死的原因。老子所说无之大患，唯我有身，我最大最大人生最大最大的过患呢，就是来自于我有了这个生命，我有了这个生命体，有了这个身体以后，所有的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五蕴炽盛、忧悲愁恼的苦都出来了。是因为有了这个肉体，是因为有了这个生死的轮回，所有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了。我们应该都看过一些亲友往生，我们也都知道世间是很无常的，世界很无常的， 尤其现在的世界，整个圣婴的效应、反圣婴的效应，天气大突变。台湾十几年前921大地震，这座山今天还在这里，晚上一大地震，明天一睁开眼睛，这座山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已经飞到了一条河的对岸去了。一条河流本来山是在这边的，大地震只有几分钟时间，这座山啪就飞到河的对岸去了。人生真的是很无常，很无常。可是即使我们面临那么多的亲友，那么多的众生死亡，我们到菜市场去，走过菜市场，我们都惊心胆跳。不久前盂兰盆节7月半，我们才举办过法会的盂兰盆。乌兰巴纳在梵文的意思就是解倒悬，倒悬就是倒过来的。什么是倒过来的？活生生的倒悬就在菜市场里面，一头猪被宰杀了，它是这样子吊起来的，脚勾在上面，头往下的。一只鸡被杀了，是脚绑在上头的。鱼也是这样，所有的这么多的生命都在倒悬之苦中。为什么一定说我没有看到地狱，我不会有倒悬之苦呢？你到菜市场走一遭，您就知道了。活生生的地狱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面对那么多的死亡，面对那么多无常，我们曾经很认真，很 serious 去面对死亡吗？去思考死亡吗？去经验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盲目麻痹的，都还在逃避这个死亡，这还在很有信心的认为死亡不会在今天晚上绕在我身上的，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，信心满满。唐朝有一位学佛非常好的宰相，文笔非常好，叫做裴休。裴休他当宰相，学佛非常好，他的儿子裴文德年纪轻轻20-20岁就考上了状元，考上了状元。状元是以皇帝亲笔提签提榜的。裴休这位宰相很了不起，他因为学佛的关系，也了解他的儿子这么样的有才气，如果不给予一点点的磨练，将来会骄傲不堪。宰相啊，把自己的儿子呢送到寺庙里面去当苦工，当火头，当水头。他的儿子裴文德就抱怨：翰林担水，翰林腰，和尚吃了这能消。那翰林就是读书人，这个知识分子啊，我是书香门第，我考上了状元，竟然要我来挑水，挑得满身大汗，挑了水干什么？古时候没有自来水哈，至于爱改搭。这位菩萨有没有挑过水？我是挑过水的哦，5、6岁5、6岁就已经开始挑水了，远远的了，家里煮饭的 要挑水、洗脸的、洗脚的，所有一切用水都要走得好远。我五六岁的时候，人这么矮，就拿着扁担，两个水桶就开始去挑水了。裴温德还说啊，我是汉人，我是堂堂正正的宰相之子，我已经中了状元，还要我挑水？你看我是这种身份的人呢，和尚吃啊，怎么能够消化呢？住持无德禅师他就说了一句话，老汉一炷香能消万劫凉，口气非常大哦。老汉，我年纪大了，一炷香，一炷香就是我烧香，我礼佛，我烧香礼佛，我用空性，我用菩提心，礼拜佛陀，我这种的修行功夫，能消万劫凉。你供养一万劫的粮食给我，我都吃得了，还你还算什么？挑个水你就在那边抱怨。在五官堂当中，经常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对联，三心未了，滴水难消。三心，三种心，三种心如果未了还不能够参透，那三心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这三心如果没有了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话，滴水难消，即使是一滴水都消化不了，都消化不了。那裴温德他这样子的抱怨呢，一听呢，住持无德禅师这句话，我老汉一炷香能消万劫凉，听了以后吓得浑身大跳，浑身流出冷汗，他把身心收束收缩起来，甘愿继续挑水。哦，这了不起了，宰相的儿子，状元，还肯去做苦工，这就是一种有反省的能力。老和尚这么一句话就点醒了裴温德，让这个裴温德啊一点骄傲之气都不敢有。很多人都看不起这个出家的师父，哪里晓得中国的出家师父都是才子，修行功夫好得很，智慧高得很，即使像苏东坡这样子的文才一碰上和尚他都要甘拜下风。这修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想要出家修行，没有福报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累世的善根，叫我们把这个漂亮的衣服放下，哎呀，不甘不甘嘛！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了，我们这个可爱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老师，你在哪里？你的朋友我接出来了，带他们到这个印度。”印度的小印度，哇，大家的本性都出来了什么叫大家的本性出来？因为那里的东西又漂亮又便宜大家就开始这不是坏事情哈，这个贡献一点经济发展哈。但我们这个朋友说老师你要大家提起正念那个正念都不见了，看到美丽的衣服、美丽的东西，所有的正念都不见了。人生
见了棺材还不流泪，见了棺材不流泪，人生还是需要一点啊，一点修行的。没有经过一段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如果没有经过那寒冬的考验，哪里能够有梅花的扑鼻香？如果不经过世局的动荡不安，哪里能够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忠诚的境界？如果不经过一番风雨，哪里能够看得到竹子松竹梅岁寒三友的那种生命力？孟子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老天爷如果要把一个很大很大的责任给某一个人的话，一定要先苦其心志。什么叫做苦其心志？苦其心志啊，就是让他的业障能够净化。苦其心志就是在消业障，就是在磨，在磨即将要挑重担的人的心，他的业障要把它磨干净。这业障一定要铲除，业障不清净，人是不可能有成就的，连修行都谈不上。一定要把业障清，把清，苦其心志啊，劳其筋骨啊，劳其筋骨哈，就是还没有成佛以前呢，先做众生的牛马。各位师父，各位我们这些菩萨大德们，先做众生的牛马，这个就是劳其筋骨。大家可以哎，很方便很欢喜的来参加讲座啊，来参加法会啊，参加共修。我们如果亲身参与过一次筹备的工作，我们都会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后面呢，有多少筹备，有多少的因缘，有多少多少在成就我们的众生。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要让他吃苦。这修行不吃苦是不能成就。佛教里面有所谓头头恨，一定要修头头恨。不经过头头恨的磨练，哪里知道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，一丝一缕横念物力维艰。吃一个饭，吃一粒米，都要知道它是辛辛苦苦来的。我们衣服一条线一条丝，都要晓得它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是现在的人太幸福了，浪费资源。尤其我们到素食那个素食店啊，不是我们 vegetarian restaurant， 我是 fast food 啊。那到 fast food 那个素食店里面去看了，我看那些年轻人，我就看了，哇，就会很伤心。要用纸巾呢，他是抓好几张，抓抓抓抓，然后嘴巴一抹就丢掉了。我经常在这个洗手间里面看到，哎，这个手洗好了以后，好一抓就是两三张纸，然后一摸摸摸，不然就丢掉了。哎，我看了有时候都很伤心，都很伤心。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你到餐厅去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一张的纸巾呢， 他不是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，这样子就丢掉的了。哎，纸巾呢、啊、他是很恭敬的摸摸嘴摸摸嘴完了以后，不是把这个纸巾就丢掉、哦、他一定要把它折好，又折好，又放进自己的口袋，放进自己的皮包啊。诸位有没有观察到这些师父们都是这样子、啊、即使是一张小小的卫生纸都是要剪成好几片，你在餐厅里面用过的纸巾，你有没有很珍惜它，很感恩它，你把这些纸巾呢，哎，用过一次，嘿，还可以再用，即使全部都用完了还不够，可以拿着纸巾呢擦擦玻璃，擦擦地板，擦擦这个脏的地方。我们地球的资源太有限了，原因是大家不知道，我们还要轮回回来的。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还要回来这个地球，我们为什么要逃避这个地球呢？我们知道我们要回来这个地球来生活的话，我们会很珍惜我们大自然的一切。这孟子说，如果要挑担子呢，你先要心要很多的折磨，身要劳动，要能够耐得起饥饿，耐得起贫困，行拂乱其所为。他所做的一切会有很多的考验，很多的逆境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你到台上来，让你站一分钟，皮皮叉皮皮叉皮皮叉，一分钟啊，就需要台下的十年功，心浮乱其所为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？所以动心忍性，动心忍性，让他的性质能够磨，能够安忍下来，能够面临境界，都不慌不忙，都不慌不忙，面临大风一吹，都能够不动，都能够不动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就是要磨练这个心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难怪学佛的宰相裴休会把他的儿子，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，金囝金孙，金子金孙，还忍得住把他送到这个庙里面去挑水。前几天我才告诉一个学生啊，这个学生福报太好了，家里好几个佣人啊，那这个小孩子呢照顾得要命，我就跟他讲啊，你这样子叫小孩子不行的，你小孩子啊把他丢出去，管他生死，让他自己去活啊，即使死了就让他死，反正死了我们还会再生嘛哈、啊。你叫小孩子不能够这样子叫了，不能够这样子啊，像温室里面的花朵这样子，连怕他跌倒都不行。有没有看到在台湾有一些中学生连填一碗饭都不会，连拿水自己来喝都不会，连穿袜子都不会啊！长大了，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在工作了，连洗衣服都不会。有些学生就问了，你的衣服是谁洗的？已经在工作了，三十多岁了，他说我把所有的衣服收起来，我送到洗衣店去洗。他以为他很有钱的， 啊，我一直摇头，我一直摇头啊。我来到建明佛学社啊，我们的主席、副主席啊，我们这些师姐、师兄们非常疼我，就告诉我说：“你有什么衣服，你就用个袋子包起来，交代我们柜台，他们就可以送去洗。”啊，对我招待太好了。我每一天一定是自己洗袜子、洗衣服的，从来没有断过一天。只要是我换下的衣服、换下的东西，一定是当天洗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不是这样啊，没有，要出国呢，带了一皮箱的衣服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天换一套，等到用完了。回国了再送去洗一遍洗啊，时代不一样了哈，无常的讯息呢时时刻刻在视线，我们反省了吗？我们改变了吗？二十世纪有位诗人叫做 Rainer Maria Rilke 里尔克，他写过一首诗，他这么说：我们最深的恐惧就好像是龙，护卫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珍宝。里尔克他本人没有接触佛教，在西方的文化背景、宗教背景长大的，他就想我们内心最深的恐惧，我们最深的恐惧，我们最深的恐惧是什么？就是死亡，就是消失，就是我目前所拥有的不能够持续拥有它。我能够掌握到的，我掌握到的，我不甘愿放下，牢牢抓住，这个就是在肯定自我。现在的教育都叫我们肯定自我，都叫我们实现自我。现在的企业的经营、企业的管理，每一句话都是肯定自我。有一次我在大学里面参加一个学术的研讨会，我听了很多的这个专家教授，他说每一个人都要肯定自我，都要充分发挥自我。轮到我讲的时候，我就问：自我在哪里？有我吗？你的自我是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佛陀所说的哈，不是我的话。佛陀说无我，哪来的自我呢？后面众生的恐惧就是害怕目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东西呢不见了，我不能掌握了。它就好像一条龙，护卫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珍宝，把我们内心最深处最宝贵、最宝贵的东西呢，这条龙在那边保卫着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理解，西方人的龙跟中国人的龙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中国人的龙，华人的龙呢，是国王的象征，是最尊贵的。但西方人概念中的龙不是，是好像恶魔。龙是恶魔的哈，在西方人的概念中，我们的最深恐惧就好像是恶魔一样，护卫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珍宝。因为这个恶魔在看管的这个珍宝，其他的人都不肯接近。所谓最深处的珍宝，以佛法来讲，指的就是心性。心性是什么？心性是心的本性。而心是什么？心是灵魂吗？ 早上一个朋友跟人讲依佛教的道理，人一死了，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？他的灵魂有多少条？是哪一条灵魂去轮回的？我跟他讲，佛教的理念中没有灵魂啊，没有灵，只有心识。而心是什么？事是什么？心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心只是众因缘和合，很多条件构成的一种认知作用，一种角色作用，一种思维的功能罢了。它并不是 something， 它并不是有一个 identity， 它并不是有一个实体存在，它是一个空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众因缘和合的认知现象。我们的恐惧啊，使得我们的心性显发不出来。对于死亡的恐惧，对于无常的恐惧，对于放下的恐惧，对于无我的恐惧，对于空的恐惧，让我们看不到心性。因为执着啊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总是要抓到什么东西来肯定我的存在。要用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的地位，别人的掌声，别人的肯定，或者是要长命百岁，长生不老，用这样子的存在来肯定自己，来肯定自己，唯恐失掉自己。因为这种的恐惧呢，使得我们见不到真理，见不到心性。无常透露出什么的讯息？死亡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？以原始佛教部派佛的教来讲，就是缘起。因为无常就是缘起，凡是因缘所生的本身就是无常，凡是要依靠其他条件才能出现的现象一定是无常，这个叫做缘起，而大乘佛法称之为空性。我们很害怕空啊，很害怕空，因为我们总认为一空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总认为无常会消灭掉我们，会消灭掉我们的存在。难怪我们死了以后呢，还会继续轮回，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不存在，我们总要存在，要存在，要存在，因此就继续轮回。这个叫做习气的。当我们思维无常，思维一切万物都是缘起现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世间的一切万物如因陀罗网上的明珠。因陀罗网是什么？是天堂第四天倒立天最漂亮的天宫，屋顶上面的网子上头每一个节上面都有一颗明珠。这一颗明珠反映着其他所有明珠的光投射到这一颗明珠，任何一颗明珠的光也投射到其他明珠的光上。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法界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。我们读华严经不能理解这个意思，这个探讨华严哲学不能够理解这个意思，不能够理解说是须弥入芥子，芥子纳须弥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可以无限可以进入一点点的东西。有一位唐朝华严的大师啊，这个武则天呢就请他到皇宫里面去讲经， 他就讲这幻境里面的华藏世界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互即互入。英文很简单，叫做 interbeing，interbeing，B-E-I-N-G，inter， 我们彼此存在的。I am in you, you are in me. I am in all others are in me. 武则天听不懂啊，以他的智慧还听不懂《华严经》的境界。这位华严的祖师啊，说好，你听不懂啊，我请你在这个讲堂的四周围都挂上镜子，东西南北的镜子，地板上也铺上镜子，屋顶上也铺上镜子，等到四周围上下都铺了镜子以后，我们人一走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影子投射到哪里，所有的这个镜子，而且就发现镜子里面呢无量的影子，无量的影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光投射到这里，它又折射又反射到任何其他的一面镜子，这样子折射的结果呢，这是无量无尽的影像啊。佛陀的智慧太高了，他知道我们这所有世界呢都是息息相关，无常透露给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讯息，因为世间一切都是无常，都在改变，所以世间一切都息息相关。有了这种对于无常的反思，深入的思维以后，我们慈悲心就出来了，我们就不忍伤害众生，我们就不忍呢连一株草我们都不忍伤害它。世间的一切万物与我同体，与我同体，慈悲心升起，菩提心升起，连幽默感都油然而生。幽默感必须要充分的智慧，要圆满的智慧才能够有幽默感。什么叫做有幽默感呢？我们到公园里面看到一棵树，就会跟这棵树说 Good morning, how are you?跟一株草都会跟他讲讲话，跟一朵花都会跟他讲讲话，跟这个大地都会感恩无尽，对一切的众生、小蚂蚁、鸟儿，我们都能够互通。这就是幽默感，这种幽默感是来自于真理的体证，是来自于我们了知我们世界的一切如因陀罗网上的明珠息息相关。蝴蝶效应在新加坡的一只蝴蝶一鼓动翅膀，我们眼睛看起来似乎很漂亮，力量很微小，但是呢它鼓动翅膀激动了空气，空气这样子一动一动就影响到了南美洲亚马逊河的热带雨林。如果说我们地球上所有的蝴蝶同时鼓动翅膀足以消灭我们这个地球，它的力量那样子的大，那蝴蝶的效应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整体，我们这世界就是一个流动中清净的整体。西方诗人里面所写的 Emerson 他所写的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如来，一花一如来是佛教的术语啊，是我们佛家的诗。一花一世界，从这么一张纸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的世界，看到了一切的众生，看到了无穷的过去，看到了无限的未来。 看到了十方法界，这么一张纸，你怎么看到？你可以去思维它，这张纸是来自于纸浆，来自于工厂，来自于贩卖的人、运输的工人、企业家的投资、工程师的设计，来自于一棵树的树皮、树干。一棵树，我们又看到了阳光、水分、昆虫、土壤等等。这么小小的一张纸，我们透过一张纸的关照，我们就跟整个世界连接了，都跟整个世界连接了。我们都很害怕寂寞，我们都很害怕不存在，可是我们所做的却是令我们越来越寂寞，令我们越来越不存在。因为我们心往外面追逐，我们心不知道关照，不知道把心定下来，来观自己的生命。透过死亡无常的思维，我们就发现了整个的世界。因而一个修行者对于任何的一个微小的事物都恭恭敬敬。法华经里面的常不清菩萨对任何的众生都说，你将来必定成佛，对一个小子都说，你必定成佛。任何的众生他不敢忽视，依照天台的哲学，一切众生皆是佛。即使你现在是痛苦不堪，你现在是地狱恶鬼道的众生，你还是佛。你即佛，名字即佛，观行即佛，一直到修行成功究竟即佛。把一切的众生，把一切的法界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真如，用这样子的恭敬。论语学而篇，孔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又鹏志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们看书，看很多，其实我们看的书已经很多了，只是呢，那一些书都变成我们 kill time 或甚至于是 pass time 的一个玩意而已。我们没有把它们当成资讯，即使当成资讯了，没有把它当成知识。即使当成知识了，也没有把它当成智慧。即使把它当成智慧了，都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出来。佛法可以很简单，是我们这些学者把佛法弄复杂了。佛法怎么简单？一切万法皆是真如，一切万法皆是大圆满，解脱自在了。是我们的分别心，是我们筑起一道一道的围墙把自己困住。十几年前我曾经到监狱里面，对监狱的囚犯啊，跟他们生活十天，每一天跟教他们打坐，跟他们一起打坐。在监狱里面都是重刑犯，我就睡在监狱里面呢，因为要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就跟他们一起打坐。因为我是在做一个实验，佛法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吗？佛法能够救得了监狱里面的重刑犯吗？我们透过很严谨的科学的这种研究，还没有接触禅修之前， 我们要问卷，我们要 interview， 这样子的做记录。等到我们进去了，用佛法来跟他们讲道理，来要他们如何如何来观自己的内心，哦，改变就大了。因为这十天当中啊，也要求囚犯一定要素食，你们不可以吃荤，你们一定要爱心，一定要慈悲心，一定要恭敬一切的生命。哎，通过这种方式啊，哦，教导他们禅修，每一天我们都有问卷，每一天我们都有访问，我们都做记录。参加的有100多位，那这样子一天一天的改变，一天一天的改变，一天一天的改变。等到10天的禅修结束了以后，不可思议的，这就是囚犯看到了自己的内心，忏悔不已，忏悔，因为透过这个禅修才能够发现自己的生命，才能够回首来时路，忏悔不已啊！这才是真正的教化那一些囚犯。我一个朋友在监狱里面工作了，在监狱里面当教化师，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。他首先呢，因为他要去上课啊，叫这些同学们，就是这些囚犯们来上课，他就讲一点很浅近的佛法的因果道理，的做人的道理。啊，当然底下的这些囚犯不太会听他的了，啊，还是照讲话照那样子。这个老师啊，说来来来来，大家来禅修。那老师，我那个朋友就真的盘起腿来就禅修。那些囚犯呢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家伙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？”就故意来到他的眼前，手一挥一挥，看看他会不会动，看他会不会分心呢？哎，我那个朋友啊，禅修继续打坐。那些囚犯呢，一直作弄他，一直作弄他，他还是如如不动。用这种方式来感化这些囚犯的，我们要把一切的资料整理成资讯，把资讯思维逻辑化连贯以后变成知识，把知识呢变成智慧，把智慧还不够当成生命。佛陀的教育太伟大了，佛陀的教育是说，我们不仅仅要了解道理，缘起的道理，性空的道理，我们还要实践，还要实修，实修完了还不够，还要变成生命。智慧就是我的生命，缘起就是我的生命，性空就是我的生命。那佛法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听闻到一句佛法，把它实验，把它在生活中应用的话，你就已经解脱了，你就已经成佛了。那成佛有那么难吗？没有。曾子说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魔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这个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，这个都是世间法的哈。为别人做事情，我忠不忠心？与朋友相交往，我有没有守信用呢？老师教我的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学习呢？佛法的道理这样子的深，佛陀他曾经说过，因缘甚深，缘起甚深，甚难解，为佛之智。缘起的道理非常深，非常的难以理解，难以理解，只有佛才能够真正的知道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 死亡的事实、无常的事实里面来得到一点教训。真一阿含经里面说，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死，不生必不死，此灭最为乐。一切行萨贝桑嘎拉，无常阿尼贾，萨贝桑嘎拉阿尼贾，一切因缘所生的，一切造作的现象都是无常，凡是生者必然有死，不生就必不死，此面最为乐。这里的不生指的是心的不生，心的不生，心不要起分别心，心要有智慧，了知一切法的真相。有了智慧就是真如了，就是随缘自在了，还会起分别心，还会嗔恨，还会不满，还会记恨，都没有。此灭最为乐，心的灭这是最快的，不要有任何的妄想，这个是最快乐的，这个就是所谓极静涅槃。民国的一位大师印光大师他这么说，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和。我把这段话我都背下来，我时时刻刻在思考，即使是碰上了在工商企业界当老板当员工的，我都用这一段话来跟他们分享。为人处事必须上敬下和，不管你是在家或是出家，上敬下和，对上要恭敬，对下要谦和，要和和气气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一个大丈夫，一个学佛人，要能够忍别人所不能忍，做别人所不能做的，代人之劳，代替别人来工作，成人之美，成就别人的美事。不要有嫉妒心，不要有抢功之心，要谦虚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。学佛就从这里开始啊，我们从无常里面去了知，我们死亡很快就会来临，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心的不生不死，这从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开始。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依据佛号不令间断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声念，除念佛外不起别念。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教他消灭，常生惭愧心，即常为心。啊，很重要，经常要升起惭愧心。惭愧什么？释迦牟尼已经成佛了，我还在这里沉沦。惭愧什么？多少人在精进修行，我还这边懈怠。要忏悔，忏悔无始以来所造的业障，纵有羞耻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自矜夸，只管自家不管人家。这个不是叫我们当治疗汉，而是我们只管自己的缺点，只看自己的缺点，不要看别人的缺点，只看别人的好样子，不要看别人的坏样子。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只有我一人实是凡夫，果能依我修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的濒死经验研究者归纳出来，这些有濒死经验的人整个生命观都改变了，等到他大死一番没有死， 又重新活过来以后，人生观都不一样。第一个，对于死亡的恐惧降低，比较能接受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濒死经验，告诉他们人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消失，生命还是存在的，是我们的心离开了肉体而已，还在通过中阴的境界，因而能够坦然的接受死亡。接受死亡，因为死亡是真理，我要活在真理之中。佛陀说我们要跟真理相应，要跟真理圆融为一，我们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我们，因而死亡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死亡，我们要活在死亡之中。分分秒秒我们都在死亡，我们的内心生生灭灭，生灭相续不已。第二个生命观的改变呢，增加对别人的关怀，更加肯定爱的重要性，这样关心别人，我们会很敏锐。而别人他现在在伤心了，别人现在在情绪起伏了，我们立刻观察到，我们立刻就给予关怀的。凡是修行者就从这里开始，因为我们知道别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别人，我们是 interbeing， 我们是 interbeing， 对别人关怀就是慈悲心，而慈悲心就是菩提心的基础。想要成佛一定要菩提心，想要有菩提心一定要有慈悲心。如果说连对别人的关怀都谈不上的话，怎么可能有菩提心？怎么可能成佛呢？不可能的。要感同身受，如何让我们有这种同理心？有两种修行方法。第一个，你在禅修的时候去观想文殊菩萨的施受法、自他消交换法，把我放在对方的立场思维，把对方放在我的立场思维，这样子一来我们就能够体谅其他众生，也许说出来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，做出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行为，因为他是有因缘的，因为他还在无明中，因为他还在无明中，所以他有这种不如法的举动。我们站在他的立场来看，就能够关怀，就能够包容了，就能够包容。